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752期明慧修炼园地。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我亲身经历发正念的神迹，作者武汉大法弟子金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5月9日。从正法修炼以来，我发正念出现的神奇事很多，在此来谈一谈其中记忆中的几个例子。第一部分，发正念出现的神奇天象。2001年8月，我去工厂找几位亲戚和老乡讲法轮功真相。晚上小姑子来接我回她的宿舍去睡觉。走到宿舍的院子附近，天上是一片漆黑，乌云一团一团地翻滚着，伸手不见五指。我感觉不对劲，就对小姑子说，你住的这个地方邪恶之气非常大。因白天她告诉我要小心点，这周围到处是便衣特务，经常抓人。前几天还把对面楼上住的一个法轮功学员抓去了。他为修炼还不理解我说话的意思，就说可能是天要下雨了，天黑不好走，你路不熟，怕摔倒了，就在原地站着，我先上二楼去拿手电筒和伞下来，有亮了照着你再走。他走后，我站在原地马上立正，对着上空发正念。过了几分钟，他下楼来到我身边时，我才睁开眼。一看周围到处都是亮堂堂的，我惊奇地抬头看看天上，一下惊呆了，连忙叫小姑子快看快看。她震惊地叫起来，因为这时天上不但乌云不见了，而且出现了明星亮月，月亮周围还有彩色的光环环绕，非常神奇好看。我再往更远的天边看，又看见了第二道更大的光环。我激动地跟小姑子说，刚才漆黑一片，你说天要下雨，在你上楼时，我对着天发正念，铲除邪恶之气，只几分钟的时间，天上就发生了这样神奇的变化。他感慨地说，真是好神奇啊。这时他连喊带叫妹夫的名字，叫他赶快下来看。妹夫下来后问出了什么事，喊得这样急。他指着天上的月亮叫妹夫看，并跟他说刚才发生的事情。妹夫看到天上的月亮和光环后连声说，奇事奇事，我活了60多岁，从来都没有见过这样的奇事。我们三人边看边谈论着。后来我和小姑子上楼睡觉了，妹夫一个人还在楼下坐着，一边乘凉一边看。第二天我问他看了几个钟头，他说他一直看到凌晨1点才上楼睡觉的。他双手合十对我说，大法这样的神奇，师父要是保佑我糖尿病和肺心病好了，我也修炼。就这一句话，后来不久他本来很严重的病真的好了。后来他也真看了转法轮了，但是放不下抽烟喝酒打牌和种菜，他附近又没有修炼的环境，没有坚持下去，但却延长了10多年的寿命。亲身经历这次的神奇后，我深深体会到发正念的巨大威力，所以就很重视发正念。第二部分，发正念两次解体了邪恶的迫害。第一次是在2001年11月1日的这一天，下班后我没有立即回家，一个人坐在办公室看转法轮。等天黑下来以后，我提着一袋真相资料去发，发到一半时被人发现并跟踪举报了。 当晚被绑架到公安局。公安局先将我关7天禁闭，后有非法假期拘留1个月。在这期间，他们非法罗列罪名，组织黑材料上报，妄想判我1年半劳教。被非法关押期间，我坚持练功讲真相，并对着政法委610公安局发出强大的正念，彻底解体背后操控破坏大法和迫害我的一切邪恶生命和邪恶因素，让他们不对大法犯罪，善待大法弟子。开始发正念时，我天目看到县公安局所在地周围都是黑乎乎的物质笼罩着，1个星期后变成灰蒙蒙的，后来恢复了正常颜色。到第25天，我看到公安局周围上空出现亮光，我就悟到迫害我的邪恶因素解体了。第二天早饭后，我就准备往外走，可是牢门紧闭着打不开。我坐下来接着继续发出强大的正念。到第三天，也就是27天上午8点，所长就喊我整理东西出监，我就堂堂正正地走出了拘留所，解体了非法关押和非法劳教的迫害。第二次是2014年6月，我送真相资料回到我老家的县城。第二天上午9点，我正在街上走着，就被一伙人绑架到一辆车上，说是要送我到武汉市去检查身体。我当时就知道他们要将我送去省城洗脑班。因为当时邪恶要各地3年内达到100%的转化率，我县此前就将原来的站长和辅导员先后绑架去洗脑班迫害了近2个月，这次他们是想迫害我了。我首先想到的就是求师父加持救我，再就是想讲真相救度他们。师父在各地讲法寺2003年亚特兰大法会讲法中说，讲真相是万能的钥匙。我在车上讲了法轮功的基本真相，他们都不听，还不准我讲。接下来我就发正念，彻底解体妄图迫害我的一切邪恶生命和邪恶因素，黑手烂鬼、共产邪灵、低灵拜物，解体旧势力对我的一切安排。我不承认迫害，绝不配合邪恶的任何命令、要求和指示，一定做到零签字、零口供，坚决走师父安排的修炼之路。就这样，我一刻都不放松地发正念。由于要等后面610主任的车子，所以下午1点才到省洗脑班门前。我又对着这个邪恶的黑窝发出强大的正念，解体这个黑窝空间场的一切邪恶生命和邪恶因素，将这黑窝里边邪恶因素消灭干净。进去后，他们给我量血压，我就请师父帮我演化，发出一念，血压表180，结果真的是180。他们说，休息1个小时再量。我不休息，一直发正念，不等1个小时就直往外走，被拉住再量血压，我又发出一念220，结果真是220。他们就叫陪同来的610和宗治干部、公安警察赶快带我走，他们不收了。我想可能他们另外空间承受不住了。回来后碰到小区的一个同修，他说，上午听你先生说你被绑架到省洗脑班了，正准备去通知其他同修发正念呢，你才几个小时就回来了，真没想到。我说，师父在《红银二师徒恩》中说，弟子正念足，师友回天力，全靠师父加持。后来该洗脑班好长时间再没听到迫害的消息，有人听说是停办了，也有人说搬地方了。第三部分，集体发正念营救被迫害的同修。 W 同修是一位年轻的男同修，有能力，装电脑程序、修理机器等技术都很精通，也很认真负责，我们这一代的资料点经常找他帮忙维修。可是有一天听到消息说他被邪恶抄家，人也被绑架关押，据说当时抄去了10几台待修理的电脑和打印机，同时没收了他私人的汽车。我马上就到附近的5个学阀小组去通知，叫同修都集体发正念营救他。 大家很齐心，天天认真地发正念。在他被绑架后的第12天，他就闯出了黑窝。他说，自己进去后不吃不喝，不停地发正念，同时清醒地感受到了来自外面同修的正念加持，能量很强，虽然绝食也不感觉到饿，也不孤单，所以很快就接替了迫害。因为以前像他这种情况，迫害都是不轻的，多则判10几年，少则5、6年的刑期。2013年的某一天，武昌中级法院开庭非法审判被关押的同修。我弟有个同修前去发正念，当天没有回家，过了几天也没有音讯。同修怀疑他很可能被绑架了，但是究竟是哪个单位绑架的，被非法关押在什么地方，无人知道。本地同修除给他发正念外，同时分头到各地派出所、拘留所、劳教所、洗脑班等很多黑窝去找，找了2个多月都没有他的任何消息。这时我跟几个协调的同修说，现在找也找不到，干脆不找了，还是我们同修集体发正念3天，运用搬运功能，搬也要把它搬回来。后来各学法小组都集中认真地发出强大正念，解体迫害他的一切邪恶，让他回家。到了第3天下午，他打电话来说，他今天上午已经回来了。正在发正念的同修，大家你看我，我看你，惊讶的半天说不出话来，觉得这太神奇了。找2个多月都找不到，发正念2天人就回来了。以上这2次营救同修的经历，充分证明了整体发正念的巨大威力。第四部分，发正念，清除邪恶因素，开创救度众生的环境。慈悲伟大的师尊在导航美国西部法会讲法中开示我们，我跟你们讲过一句话，我说什么是佛，如来是踏着真理如意而来的这么一个世人的称呼，而真正的佛，他是宇宙的保卫者，他将为宇宙中的一切正的因素负责。2008年我搬到一个新开发的小区，一进小区大门就看到一个大红横幅，上写着邪恶标语。我想这东西是针对法轮功的，坚决不允许他在这里毒害众生。我发了2次正念后，第2天晚上天下雨了，我就打着伞拿着剪刀去将它剪断了。过了几天，我拿了一包真相资料去发，在我正往报箱里发放时，就跑过来一个保安问我干什么，我说投信件，他又问我包里装的是什么，我说是衣服，因上面有布料盖着。我边说边走边发正念，不准他搜我的包。他没动手搜，但是一直跟着我走到另一个单元。我上电梯后他也赶到了，我就发出一念，定住他，不准他进电梯。他就愣在那里不动。我很快上到楼顶，又从楼顶上转到另外一个单元，发完所剩的资料后回家了。回来后，我赶快坐下来发正念，不要这个保安再看到我，求师父帮我把他调走。后来就真的没看见过他。我智慧地向一个较熟悉的保安打听，他说那个人已经调到隔壁的小区去了。后来我想，我现在住在这个小区，我就是主角，我说了算，这里的众生都是我们大法要救度的对象，不允许邪恶利用各种形式毒害这里的众生，不允许迫害大法、迫害大法弟子的事件在这里发生，让这里的众生都能相信大法，支持大法，退出党团队，从而得度得救，让那些干扰的邪恶灭灭灭。我一直保持着这样的正念，有时我还借助风雨雷电的威力和能量来消灭这里的黑手烂鬼、共产邪灵、低灵拜物，各个角落都清除干净，不准任何邪恶因素在这里留存。这样坚持发正念以来， 我这个小区再也没有出现邪恶展板、条幅、标语、宣传单等，也没有发生过举报、绑架来小区发资料和讲真相的法轮功学员。同修对我说，到这里发资料每次都很顺利，从未出现任何干扰。2017年因方便老伴儿接送孙子，我又搬到另一个小区。这个小区比较小，只有300户左右，但是管理的比较严。因当地的610和宗治办的头目都住在这里，没有人来发真相资料，所以环境很邪恶。我刚搬去时，看到处树上挂着邪旗，各个电梯门口都贴有污蔑大法的宣传资料。我将这些图片全部撕毁了，并对着邪旗发正念，同时带了几个同修来发资料。我和两个同修在后面一栋发完资料回家了，但是前面一栋发资料的两个同修被绑架了。不过同修正念很强，当天就闯出来了。后来同修对我说，你住的那个小区很邪，小区保安和保洁人员都很凶恶，你以后一定要注意安全。后来我在小区里贴不干胶被监控室里看到了，邪恶就安排人在我楼下蹲坑监视。在巨大的压力下，我回老家去住了一段时间。这期间我发出强大的正念，彻底解体一切邪恶生命和邪恶因素，不准邪恶的邪旗、展板和图片在小区出现，不准邪恶操纵坏人、恶人对大法和大法弟子犯罪，所有不正的全部归正，让众生明白真相，得到大法的救度。两年多来，我一直坚持这样发正念。后来小区的环境有很大的改善，邪恶的宣传资料、展板再也没有出现。去年过年时，小区内再也没有挂邪旗了，物业、保安和保洁员对我都改变了原来的敌视态度。我和同修进出小区，保安主动给开门，保洁人员专门为我留着停车位子，物业主任跟我说话也很客气了。我想可能因为我发正念清除了他们背后的邪恶因素，他们明白的一面在感谢我们大法弟子吧。这次疫情，我们这个地区是重灾区，周围每个小区都有十几人感染，唯独我们小区是无疫小区，零感染。我悟道，只要众生背后没有邪恶操控，就不会对大法犯罪不造业，那瘟疫就不会找上门的，使他们都有被大法救度的机缘，只有他们能得救，我们的心愿才会了。师尊在《红银二正身》中讲，正念正行，精进不停，除乱法鬼，善待众生。遵照师尊的教诲，我近几年来在多学法练好功的前提下，比较重视发正念。除了睡觉外，我每天发八次正念，四次是全球整点，另四次是针对本省本地的，每次20分钟。这样从根本上改变了我以前跟头把式的修炼状态。在家里，我在修好自己的基础上，也用真善忍的法理引导家人，同时也帮家人发正念，不让共产邪灵和低灵拜物操控他们对大法和大法弟子犯罪，让他们做一个有未来的人。丈夫和儿子现在不但不反对，还经常帮我做大法的事情。儿媳原来反对干扰甚至做坏事，现在也同意念法轮大法好。在社会上，我坚持给政法委、610、宗治办、派出所、街道办事处、居委会、物业人员、保安等发正念，清除他们背后的邪恶生命和邪恶因素，让他们不破坏大法，不迫害大法弟子，不对大法犯罪，开创一个让本地众生能够得救的好环境，同时也让这些公检法司等行政部门的众生能有得救的机会。我也随时随地给广大的世人发正念，让芸芸众生尽早清醒，远离邪恶，相信大法，支持大法，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为自己和家人选择一个美好的未来。师父在《红银二如来》中说，带着如意真理来，洒洒脱脱走四海，法理洒遍世间道，满载众生法传开。 功夫不负有心人，我现在能够不受家庭干扰，不让邪恶迫害，平稳地做好大法的三件事，走到哪儿就把真相资料如酒瓶、大册子、台历、挂历、护身符、翻墙软件发到哪里，走到哪里就把真相币换到哪里，走到哪儿就把法轮功真相讲到哪儿。很多有缘众生都愿听我讲真相，从而相信法轮大法好，退出党团队组织。以上谈到的发正念的神迹都是大法威力的展现，写出来是使广大同修能从中认识到发正念的重要性，让我们在宇宙正法的最后关键时刻都来发出强大的正念吧。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信师信法将怕心连根拔起，作者大陆东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5月9日。第一部分，刚一得法，多年怕的阴影消失遁形。我60年代出生，从记事起就胆子小，怕黑天，黑天不敢出屋。爸爸妈妈去世早，尤其妈妈去世时穿寿衣的样子，着实让我害怕。每天晚上灯一关，就用被子把头蒙得严严实实，醒来已是满身大汗。在外面，刚一天黑就往家跑，眼睛余光老能看见像寿衣样子的黑影在我头上飘着走，回头一找啥也没有，后背发凉，直起鸡皮疙瘩。大哥大姐枉费心机替我想了很多办法，给我讲了许多天不怕地不怕的故事，替我壮胆，结果都没能摆脱我心中多年的阴影。96年我得法了，法轮功第一套功法口诀第一句是身神合一。当我第一次听到这句口诀时，我感到很亲切很震惊，这不就是我多年都在寻找的吗？我很爱练这功法。通过学法师父教的办法，害怕时第一反应要想着喊师父的名字。我记住了，不久这种害怕的状态就过去了，胆子大了，不再怕黑天，不怕死人，不怕坟地，不怕去火葬场，总之什么都不怕了，因为我有师父了，多年害怕的阴影消失了。第二部分，挖出怕的根源，怕心自灭。99年迫害开始，警察天天进家骚扰，我又升起一种怕心，怕警察来敲门，怕抢走我的大法书。我把墙上挂着的师父法像和法轮图用2张世界大地图盖着，书也到处藏，衣柜里打了暗格藏大法书，整天提心吊胆，大门一有响动心就跳，全身哆嗦，结果警察几乎白天晚上早上半夜不定啥时候冒出来，大法书有2次也被抢走了一些。还有一次比较突出的怕心，与一同修配合晚上去挂条幅，这次的条幅种类较多，除全球公审江泽民是白布黑字外，其他的布和字颜色都搭配得5颜6色，很是鲜艳好看。要把条幅挂到路边高高的树上不是太容易，挂矮了容易被摘掉，当时是用2个3至4米长的木杆，用塑料管连接在一起，把条幅挑起来挂树上的。我俩是此项目的能手，知道项目的辛苦，费用又高，我俩的想法是一样的，珍惜每一个小小的条幅，但却都忘了修自己，没有配合好，险些让邪恶钻空子。我挂上一个，他说不行，摘下来，这棵树不如那棵树离路近。我又挂上一个，他又说不行，2个挨着的颜色接近了， 一共有三个条幅被摘掉重挂的。我虽然没有与他争执，表面在配合他，但心里已经气得不行了。这是夜里十点多，这年冬天雪大，照得天空通亮。抬头看见路边有两个骑自行车的人过去了，同修说也不知道那两人看没看见咱们。还有十几条没挂。说着我俩拐进一个岔道，路边有草垛能掩护，刚挂上一条，就看见我俩起争执的那段路上有好几个警察打着大手电在找什么。原来警服上面的杠夜间是发光的，还有两台警车停在那里开着大灯。我俩把剩下的条幅和工具藏到草垛里，这里有一片当年新栽的小树林，刚一米高，林子那头是一个厂区的大墙，那里比较黑。我俩沿着小树林猫腰跑，大地里的雪没膝盖深，实在跑不动了，就躺在雪地里。刚躺下，警车找到这条路上来了。同修说，警车来了咋办呀？我说，我也不知道咋办。念。我俩躺在雪地里念正法口诀，感谢师父保护。警车没有发现我俩，又进屯子找去了。我俩没敢走大路，抄小路跌跌撞撞跑回家。我到家都没敢开灯，怕警察追来发现我。我当时被怕心笼罩，感觉警察就在我身后，全身哆嗦，心往一起聚，以为是冷的，盖上被子躺下，肌肉在颤抖，像躺在农用四轮车里颠簸，脸上、肩上、胸前的肉都在跳，我用手按也按不住。我这才意识到不对，我问自己，这状态正常吗？开始找自己，我在怕什么？怕警察？我是什么人？大法弟子是自己宇宙范围的主，我们是大法弟子，绝不会对邪党产生恐惧。发正念，清除自己的怕心和另外空间的一切黑手烂鬼、共产邪灵以及邪恶因素的干扰，重新归正自己。师父在《精进要旨二》去掉最后的执着中说，你们已经知道相生相克的法理，没有了怕，也就不存在叫你怕的因素了。不是强为，而是真正坦然放下而达到的。看来我的怕也都是自己有不符合法的思想带来的。怕被警察绑架，绑架后会离开家，会离开亲人，这是情的牵绊。还有多方面经济的损失，这是对利益的认识存在误区，还有来自亲属朋友间的鄙视等等诸多方面。原来怕心后面隐藏着这么多执着，简直就是一张用名利情编织的网。这回知道，再有怕就找自己还在执着什么。原来对名利情的执着就是怕心的根源，从此不再怕警察了，这方面的怕没有了。第三部分，相信师父的话，怕心没了，环境也变好了。我换了新的住所，没有找到学法环境，协调人说在我家设一个学法点，好多人没地方学法呢。我同意了。一下来了十几人，有四位年轻同修都带着孩子，最小的孩子六岁，大的也都刚上小学。小同修们淘气好动，一个喝水都喝水，一个上厕所都上厕所。还有一位快七十岁的老年同修经常敲错门，我家住顶楼，他来时总敲我家楼下门，表面看是两家门的样子差不多，实际都是师父安排他们帮我去怕心。那些年我们都在用电子书学法，老同修不会翻页，经常是一按不知跑哪页去了。还有一位总犯困的同修，一时间我都不会修了，升起一种怕心，我怕孩子们敲门探响，怕来人多邻居们反感， 这回我知道找自己了，要把怕心消灭在萌芽状态。师父在转法轮中说，我们那个场只要你去练功，比你调病要强得多。我的法身坐一圈，练功场的上空还有罩，上面有大法轮，大法身在罩上面看场，那个场不是一般的场，不是一般的练功那样的场，是个修炼的场。我们很多有功能的人都看到过我们法轮大法这个场，红光照着，一片红。有师父法身看着，还怕什么？从此来学法的同修不用敲门了，一到时间，我家的门就为同修们敞开着。我当时是在做房屋装修工作，我家住顶层楼，我自己掏腰包，把楼道刷干净。邻居们以为物业给我钱，问挣多少钱，我说，没人给钱，是我自己花钱买的材料。因我家每天来客人多，我又是干这个的，我理应把楼道刷干净。邻居们反响很大，都来找我刷房子了，我为他们提供最好的服务，最低的价格，他们满意了。我会告诉他们大法的美好，正在遭受邪党的迫害，你们要办三退才能保平安，大家都很认可。我家楼下就是楼长，告诉我真相不干胶贴到哪里才不被揭掉。物业领导来巡视说，这是全小区最干净的楼道。邻居们告诉领导，顶楼新来的那家是好人，你说人要都这样该多好。邻居们都没有提我是练法轮功的，都在暗地里保护我，我感谢邻居们的保护，也为他们有正确的选择感到欣慰。一晃同修们在我家学法已经十几年了，从没受过干扰，因为有师父法身看场，还有邻居们在暗中默默保护，来学法的同修们也已经换了好几批了。我在此感谢同修们的陪伴，让我们能够在一起比学比修，看好我们的一丝一念，同化大法，助施正法，不再被人世间的名利情束缚而产生怕心，做一名堂堂正正的大法弟子。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抓紧救人，紧跟师父的正法进程。作者中国辽宁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5月7日。我是98年得法的，今年67岁。在这20多年的修炼路上，简而言之是磕磕绊绊走到今天的，实属不易，每一步都离不开师父的引领。这里简单说说自己修炼中的点滴体会。出租车司机明真相。自99年江氏流氓集团开始打压法轮功以来，大法弟子面临严峻的考验。不管在任何环境中，我始终不忘我是助师正法的大法徒。我是有个看守所，里面关押了很多的大法弟子。一次，我与两位同修乘公交车到看守所附近发正念，到站点下车，距离看守所还有好几公里的路。为有更多时间发正念，我们就乘出租车前往。我坐在副驾驶座上，路上我问司机知道三退保平安吗？他说他不信这个。我说，那你相信善恶有报吗？他说，这个我信。我说，你说善恶的账谁给记下来的？是老天爷吧？你见过老天爷吗？他笑了，气氛活跃了。接着我给他讲了大法的美好，为什么要三退，并用化名为他做了三退。交谈中他说，你们万人围攻中南海的时候，我妹夫就在当兵，
接到通知，让第二天凌晨三点全副武装到中南海镇压法轮功。可他们到那儿一看，一个人也没有。我说，那是因为朱镕基把问题解决了，学员们都各自回去了。让当兵的全副武装凌晨去干啥去了？还不是要用1989年六四对待大学生的方法对待法轮功，从中清楚地看出中共的嗜血本性，对待老百姓除了杀还是杀。有一次出去办事乘出租车，我问司机听说过三退吗？他不屑一顾地说，有的是人讲。看到他这样，我没有往下说，我在心里求师父加持，让我解开他的心结，救他，请师尊加持。这时他车上的对讲机响了，里面传出了房屋炒作的信息。我说，你们还搞这个？他说是他们的头整的。我说，房屋炒作，老百姓谁出得起这个钱呢？你看那些贪官，一贪就是几亿十几亿。江泽民把国库的资金拿出十几亿给儿子做生意，这些事你从《九评共产党》和《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两本书中都可以了解到。现在的有钱人和过去的有钱人可不一样，以前的有钱人是通过自己的辛勤劳作、勤俭持家攒来的。电视剧《闯关东》里的朱传文一大早问娘，爹呢？娘答，早上出去了。他们的家业那真是汗珠子落地摔八瓣攒来的，共产党来了，把他们的财产没收归公，人被批斗被打死。多少年后，又来了一个，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高官们就把属于全国老百姓的资产装进自己的腰包，中饱私囊，让自己的儿孙先富起来。老百姓只是被放开手脚，凭着自己的力气解决了温饱问题罢了。你也是一样，你今天要不出车，你今天就没有收入。他直点头。我接着说，现在搞什么中美贸易战，这个战那个战的，一边高喊爱国反美，一边把子女财产往美国送，有这样反美的吗？我的这番话引起了他的共鸣，心结被打开了。再给他讲真相，他就接受了，并退出了协党组织。这也是因为以前有很多同修给他讲过真相，为他接受真相做了铺垫，打下基础，他才能听得进我讲的真相得救的。救度有机缘。一天，我与姐姐约好在某处见面，一起去办事。途中遇到一位女士，看上去挺有气质，我主动与她搭话，身上的毛衣是自己织的吗？他说都穿了好几年了。我说现在看上去也挺时尚的。他挺高兴。我说看你挺有气质的，在单位是个领导吧？他说是的，他是做办公室的。我就切入正题劝他三退。他说我不参与这个。我说这不是你参与不参与的问题，而是上天在这个特殊时期给每个人的一个选择机会。宇宙中存在着一个永恒的法则，善恶有报，杀人偿命。中共执政以来，各种运动不断，在和平年代害死我们8000万同胞。更令人神共愤的是，甚至活摘大法弟子器官谋取暴利，犯下了人类前所未有的罪行。他的这些罪恶，上天能放过他吗？贵州省出现的中国共产党王的藏字石，经科学院等专业地质学家研究结论是，这六个大字纯为天然形成，而且是有2亿7000万年的历史了。这消息在中央电视台都播放过，只不过他把中国共产党王中的那个王字隐去了。这不是天意吗？你在入党时举着拳头发誓，为其奋斗终生，你等于同意把命交给他。中共是由你们这些共产党员组成的，那天灭中共时，你是组成他的一份子，你会怎样？今天我帮你退出这个组织，就是让你到那时能保平安，不用你到中共的组织那里去申请，也不用举行任何仪式，只是向老天表达你的意愿。 这个事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不要拿自己的生命做赌注。他一直在听我讲，觉得机缘成熟了，我就问他，我看你的气质这么好，就用美丽这个化名给你做三退吧。这时他的态度完全变了，并向我致谢。在一次沐浴中，我看到一个四五十岁的女子行动很不方便，就问她怎么了，腰疼吗？她说，哎呀，我得去找她，腰原先没这么疼，让按摩的给按坏了。我说，你别找了，我有一个好办法能让你腰不疼。她问什么办法，让我快说。我说，你就诚心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紧跟着问，怎么念？你再说一遍，我记在手机上。我想，现在政府大搞网络监控和电话监控，即便是救他，也要为他的安全着想。我告诉他不用往手机上记，现在就念就记住了。他很单纯，就大声的一字一字的不停的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当时浴室中有六七个人，旁边一人问我，就这样念就行了吗？我说，如果能三退就……刚说到这儿，他就用食指立在嘴前，做出别说的示意。哎，人的悟性真不一样。过了一会儿，那个腰疼的人从池中出来，到喷头下面淋了一会儿，然后到我跟前说，大姐，你告诉念那几个字真管用，腰现在好多了。我问，你是党员吗？他说，是呀，我还是优秀党员呢。我说，你要是把党退了就更好了。他马上就举起右臂，手握成拳头做发誓状，说，好，我退党，我姓某，我叫某某。我真为他高兴，心想，这一刻他不知等了多久了。瘟疫面前突破封锁救人。2020年新年伊始，武汉肺炎来势凶猛，蔓延全国全世界。在这种情况下，大法弟子怎么办？瘟疫对大法弟子根本就构不成威胁，因为师父在2019年纽约法会讲法中告诉我们，不允许你的身体有病，真的不允许你身体有病，因为那个病已经不能再侵害你了，那个病毒会被你的正能量杀死。师父给了我们一个抗病毒的身体，不是用它来自保的，而是让我们在历史的最危险中救人的。选自师父经文《理性》。可是瘟疫肆虐的当前，到处是一片封，封城、封区、封小区，更有甚者封单元，给我们救人设置了重重障碍，造成了很多困难。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能像常人一样把自己封在家里，我们要听师父的话，逆流而上，突破封锁，走出去与瘟神抢人夺人。有同修说，灾难中蕴藏着契机，低谷中产生福利，事实正是这样。我只凭着我小区的出入证就可以随意的出入别的小区，从没受过阻拦，因为我在做正事。人都有求生的欲望，在疫情猖獗的现在，过去不认同大法的，你现在跟他讲，为了保命，他也愿意接受了。如我在我们小区的黑板上贴了一张瘟疫自救有良方的真相不干胶，已经有月余了，他还在那里放射着救人的光芒。一段时间里，我除了保证自己的学法练功外，就是积极的救人。我做的期刊不光自己用，还供给其他同修。每晚小组学完法，我就去各楼道张贴真相不干胶，逐户发真相小册子。白天向路人讲真相，给做了三退的人送护身符。总之，我们要尽最大的努力，紧跟师父的正法进程，抓紧时间救人。同修们，让我们共同精进，兑现我们的史前大愿。谢谢师父，何时？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信师信法正念对待网络团课，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5月7日。中共病毒武汉肺炎祸害全球，学校推迟开学，学生困在家里上网课，中共不把精力放在治病救灾上，管天管地管人的思想恶性不改。每周一弄所谓的网上升旗仪式，还弄了所谓的青年大学习团课，要求学生在网络上学习答题，强迫学生按时参加，并要求提交所谓的学习考试结果、升旗活动照片，哪个学生不发或发晚了就找家长。学生、家长包括班主任都对这些假大空的玩意儿很反感，浪费时间，百害无一利。几次团课后，班主任有了经验，干脆把考试答案发出来让家长抄上，追求全班100%参加，100%满分。我一开始对这些能拖就拖，班主任前天找我说，学校教委有要求，要尽快把团课的学习考试给孩子补上。我知道这次必须严肃面对了。怎么办呢？师尊在理性中讲，远离中共邪党，不为邪党站队，为其站队都会被淘汰。从法理上明白了不能参与，可又担心班主任会认为家长不配合他工作，对孩子有成见。据说以后高考还要和什么综合素质分联系起来，给孩子造成不好的影响，怎么办？这些念头一闪，我马上警觉了，这些想法不对，都是旧势力的圈套，我不能上当。我对自己说，就把这事当成一次是不是真正信师信法的考验，我必须过好这关，请师父做主。我问自己，如果这件事决定你修上去还是掉下来，你怎么办？然后自己回答，当然选择修上去。刚这样一想，师尊理性中的一句出现在我脑中，大法弟子不要随着乱象浮动，守住根本才能看清乱象。顿时豁然开朗，我知道自己做出正确选择，师父加持我了。接下来向内找，我找到了怕得罪人的心，怕孩子前途受影响，这是执着亲情的心，而这些都是怕这怕那的私心。既然找到了，就要彻底解体他们，连同他们背后的旧势力因素全部灭掉。我悟到，孩子的未来不是我说了算，更不是班主任等任何常人说了算，我应该把一切交给师父，把孩子的未来交给师父，请师父做主。我又想起师尊在红云三只为这一回的诗句，弟子走正大法路，光照天地恶尽除。于是开始发正念，清理所谓的网络团课升旗仪式背后的一切邪恶生命与因素，解体操纵教育系统的工作人员、班主任强加给无辜学生的迫害。就这样有零星时间就发正念，班主任没有再催我提交所谓的考试结果，这事就不了了之了。真是师尊理性中讲的，人心的改变就会使事情向正面转向。这虽然不是一件大事，但从中看到了信师信法的重要。以前对因疫情影响未讲真相的班主任提出的类似给邪党站台的要求，我总是唯唯诺诺，心里不情愿，却又碍于情面，半推半就的应付。直到师父的最新讲法理性发表，我悟到自己不能再装糊涂了，必须按照师父说的做了。写出这点心得体会，一则想表达信师信法的重要，二是希望更多同修和我一起正念铲除所谓的团课升旗仪式背后的一切邪恶，不要让他们再毒害世人。三是学法背法的重要。师尊在2015年美国西部法会讲法中讲，那个决心，那个坚定的信念来自于法。师尊在《精进要旨二》 大法弟子的正念是有威力的，这篇经文中讲，大法弟子的正念是有威力的。师尊在《红营二帕沙》中讲，念一正，恶就垮。不在法上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